好，弟兄姊妹，祝您平安啊！今天呢，是我们在今年，在正月初一的时候开始今年的第一场聚会啊。我们遵照圣经的命令，在这一天立起帐篷，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今天讲的是弥迦书第六章的经文。六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啊，当听耶和华的话，要起来上山岭争辩，使纲领听你的话。弟兄姊妹，我们来看这里哈。第六章一节呢，中文开头是以色列人作为开头啊，但是弟兄姊妹，在原文没有这三个字哈，原文没有说以色列人。只有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啊，听耶和华所说的。也要说六章一节哈，他在过去那个时代啊，像以色列人，像那个时代的人说话，在今天呢，像这个时代，最主要的是，你接下来你会发现，上帝向他的子民，向他的教会，向基督徒说话。第一节非常奇怪哈，大家来看，说你们呀。要听啊，耶和华听上帝说的话。他说什么呢？原文的意思是你们要起来，起来什么呢？去跟那些山岭啊去争辩。大家注意哈，这个争辩指的是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啊。这个词在原文就是说你在法庭上有人告你，然后呢你为自己说道理啊，为自己争取一些道理，然后呢为自己去辩护。或者说使纲领听你的话，也就是说你从第六章第一节往下看哈，接下来是一场法庭上的审判啊。这场法庭上的审判呢，教会基督徒以色列人站在了被告的一方啊，然后呢我们需要来为自己陈明自己的理啊，来为自己辩护。而且很有意思，上帝说你们找谁来做陪审团呢？你把那山请来啊，把那山岭啊，让他们来做我们的听众，来听一听我们这场法庭上的辩论。而且呢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我们的上帝是讲道理的上帝。其实他在六章一节他所说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先来啊，你们先说，你可以为你自己所做啊，你们教会在这一年间所做的一切事情呢，来说明一下你为什么做。你先来讲讲你干了什么。六章二节，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要与以色列争论。因为我们在这里哈，原文的意思是说啊，说这个山岭啊，你要听耶和华的指控啊，这个指控哈，因为耶和华要与，原文的意思是因为耶和华要控告他的百姓。你往下看，在原文有两个指控啊，相当于中文的指控哈，就是状告的意思，在法庭要控告，是耶和华的指控啊。后边讲明呢，耶和华指控控告的对象是他的百姓。然后呢，这位上帝哈，他是全能的上帝，他拥有压倒一切的权柄，但是他要跟以色列啊，跟教会，跟上帝的百姓，来在法庭上来辩论一番。所以说，我们看到第二节的时候，你能够体会到上帝的愤怒，你能够体会到上帝的不满意，上帝被他的百姓气到不行，在那个时代被以色列人气到不行，在今天在这片土地上被中国的很多教会气到不行。上帝其实他在告诉我们，来吧，让我们说说理儿，让我们来讨论一下啊。这里的陪审团呢，仍然是那些没有生命的啊，山岭啊，纲领，还有地基啊，都是上帝所造的。为什么找这些呢？因为他们从古时一直存到现在， 他们知道地上发生了什么，他们知道上帝做了什么，也知道上帝的百姓做过什么。第三节，我的百姓啊，我向你做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你可以对我证明。大家注意，在这里哈，六章三节开头说我的百姓，这个我的百姓啊，他用的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第一人称单数哈。这个我的百姓他不是用的复数，他把百姓看作一个整体，就是第五章和这个第四章前面几章啊，你没发现我们上次讲过，上帝称呼他的百姓啊，有的时候叫耶路撒冷，有的时候叫西安，但是都以一个女子来代称啊。我们看到六章三节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我们的上帝不是说想象当中啊一个面无表情啊然后没有情感的上帝。我们在第三节当中我们发现我们的上帝啊，他恰恰是在整个宇宙当中最富有感情的一位。你会发现他在圣经当中经常发表啊他的喜悦啊他的高兴，有时候他表达他的愤怒，甚至表达他的嫉妒还有他的仇恨。所以说我们看到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哈，上帝呢在控告他的百姓。换而言之呢，上帝我们可以看成他在控告他的妻子啊，他在控告他的教会，控告以色列人。而且哈，我们在这个法庭当中，我们在这场对话当中，我仿佛看到一位受了伤害的丈夫在悲愤的控诉。就像今天的很多丈夫在外面忙于家业，在家里呢善待自己的妻子，善待自己的儿女，他做了很多，但是他的妻子出轨了，但是他的妻子呢跟着别人的男人跑了。所以说你看到这位丈夫他愤怒的啊，充满感情的，他说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做错了什么以至于让你如此讨厌我啊？上帝说你为什么这么对我，请你们告诉我。所以说我们发现哈，我们的上帝是有情有义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我们的基督是爱教会的基督。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位受伤害的丈夫，一位对自己的爱，对自己的恨，对自己那种啊，因为背叛所招致的仇恨，那种情感毫不掩饰自己感情的上帝，这就是我们的上帝。所以说你看到这个弥迦书，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位有感情的上帝，一位公义的上帝，一位对我们充满了爱，又对教会的背叛充满了痛恨，充满了控诉的上帝。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这弥迦书第六章的经文，它在那个时代是上帝对以色列说的，在今天仍然有效。今天呢，它向中国的教会说话，因为在很多程度上中国的教会背叛了耶稣，中国的教会在信仰上，在属灵上与世界行淫，与希律行淫，与有权势者行淫，但是背叛了她的丈夫，背叛了主，把她的主就是耶稣基督。第六节第四节，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从做奴仆之家救赎你，我也差遣摩西、亚伦和米利暗在你前面行。在六章四节原文第一个字有一个因为哈，上帝为什么这么愤怒呢？因为他真的爱我们，因为他真的为我们做了很多啊。我们来看这里，往下翻。首先呢，上帝讲到一件事情，也让我们注意到圣经，注意到旧约圣经，注意到摩西五经当中所记载的事情。上帝说：“我把你们从埃及领出来，啊，从埃及领出来，从为奴之家领出来。”在原文是说啊，从埃及带上来，啊，从一个坑当中，从一个在下面的地方把你提拔上来。 你从前是奴隶，我们从前呢是罪人，是魔鬼权势下的奴隶。上帝把我们救赎出来啊，这里有一个救赎这个词哈，就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内容，就是救恩，就是上帝的拯救，就是上帝呢用他的宝血，用他儿子的血买赎了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和第七当中多两次提到呢，我们是重价买来的啊，所以说不要再做奴仆。所以说这一节的时候呢，上帝他告诉我们他是谁，他是救赎主啊。弥迦书告诉我们他是教会的丈夫，他是教会的头，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他拯救我们，赐给我们自由。而且你看这一节呢，跟出埃及记二十章的第二节和第三节完全一样的。那也说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所以说上帝讲到这里的时候，提醒我们不要忘恩，提醒我们不要行淫，不要去侍奉偶像，侍奉人啊，侍奉权势。所以说今天啊，这所谓十诫当中的第一诫被某些人所痛恨，因为那是我们自由的宪章，上帝拯救我们。后边啊提到他差遣摩西、亚伦、米利暗在你们前面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大家注意哈。第一呢，提到三个人，在那个时代，在出埃及记当中，在摩西五经当中的摩西、亚伦和米利暗。摩西代表的是摩西五经，摩西的律法，上帝的妥拉，上帝的启示，神的话语。也就是说，从这个层面呢，上帝不但拯救我们，不但我们从帮我们从世界上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上帝把他的圣经赐给我们。啊，你看上帝拯救我们，他是拯救到底的，他的拯救是完全的，他赐给我们他的话语。另外一个提到亚伦的时候，亚伦代表着祭司，亚伦负责为以色列人主持圣礼，就今天来说呢，就是赦罪礼。亚伦呢，在今天来说呢，就是教会当中的牧师，负责给会众、给自己在上帝面前赎罪，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赦免。要说上帝赐给我们牧师，上帝赐给我们圣经，赐给我们牧师，赐给我们圣职，赐给我们在教会当中的这种体制，这种以牧养、以神的话语为根基的啊，这样教会的程序。再往后提到米利暗哈，弟兄姊妹，米利暗呢是摩西的姐姐，而且米利暗在旧约圣经当中呢也被称为女先知啊。你就看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节的时候啊，说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利暗手里拿着鼓，众妇女也跟着她出去拿鼓跳舞。米利暗应声说，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米利暗呢在教会当中就相当于女执事啊，做的主要做的工作呢就是传好消息，传福音，就像诗篇六十八篇十一节所说的，主发命令，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群。也就是说，你整体来看这句话，就是差遣摩西、亚伦和米利暗在你们前面行的时候，就是说上帝呢不但拯救我们，他赐给我们教会，也赐给我们教会各样的职分、各样的恩赐，好使得我们能够继续活下去，好使得我们能够在得救之后，在受洗之后能够持续的侍立在上帝面前。第五节，我的百姓啊，你们当追念摩亚王巴勒所设的谋和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并你们从石亭和吉甲所遇见的事，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好，我们来看这里。在这里呢，弟兄姊妹往上看，上帝呢仍然称呼他的百姓，称呼对以色列人说话，在今天呢对上帝的教会说话。他提到一个词啊，他说你们要想起来，你们要想一想啊，想一想什么事情呢？我们往上看一下，这个摩亚王的那些事情，还有这个巴兰说的话，还有说这个从这个石亭到吉甲所碰到的事， 后边说啊，好使你们明白耶和华公义的作为啊，原文的意思是好使你们明白耶和华的义。好，往下看哈。首先呢，我们刚才讲过，上帝赐给教会里真理，赐给圣经，赐给教会啊，有牧者啊，有执事，有各样的圣职，赐给我们一个完整的教会。在这里的时候呢，上帝提醒我们，你要时常想起一些事情。你怎么去想起呢？你想起什么呢？弟兄姊妹，刚才这些经文里边讲的那些所有的人物、所有的对话以及所有所发生的事，就是从实情到极假的事，他讲的就是摩西五经。他讲的就是从创世纪一直到约书亚记里的事情，就是讲到上帝如何创造人，上帝如何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最终进入迦南地，占领迦南地的事情。也就是说，上帝在告诉我们，一间教会，一个基督徒，一个牧师，他要不断的在生命当中回想起圣经。他在这个时代要重返到旧约圣经，看看上帝曾经为我们做了什么。教会的信仰根基源于圣经，从摩西五经到约书亚，以至于整本圣经，在告诉我们里面发生了什么。好，我们继续往下看。首先呢，讲到这个摩亚王的计谋啊，大家去看民数记22章第3节往后看哈。所以说摩亚人因以色列人甚多，就大大惧怕，心内忧急啊，这个摩押王看到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他看到以色列人壮大啊，他看到教会壮大的时候，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的权势，这个属于魔鬼的权势，他开始大大的惧怕，心内忧急，他生怕教会发展起来，生怕神的福音传扬起来啊。后边说呢，他就差使者到大河边的啊这个匹夺去，在比尔，从到比尔的儿子巴兰本乡那里，找巴兰来说，有一宗民从埃及出来，遮免地面，与我对居，这民比我强盛，现在求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得胜，打败他们，赶出这地，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咒诅谁谁就咒诅。当时摩亚王他甚是害怕，他就找了一个术士来咒诅教会，来咒诅以色列人啊。因为咱们这种事情今天仍然有。后面讲到这个巴兰回答他的话哈，我们去看整个民数记的时候，24章你会发现哈，本来是呢让巴兰来去咒诅以色列人，但是最后呢巴兰管不了自己的嘴啊，他说出来的全是祝福的话，最后把这个摩亚王给气坏了。这就是上帝做的事情。而另外一点哈，当上帝提到你去回想这个巴兰他回答的话的时候，你注意一点，巴兰啊是个术士啊，巴兰是个很混蛋的人，但是巴兰所说的预言绝对出于神。巴兰在预言当中提到最重要的，大家注意哈，他提到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以色列啊，后来提到有位出于雅各的必掌大权，他讲的是谁呀？他预言到基督降生啊，这里是你要知道上帝为什么让我们去回看巴兰啊，重要的是要听巴兰说过什么。接下来呢，上帝说，你再想一想从实情到极假发生了什么啊。大家去看民数记25章哈，这里都是回看旧约经文啊，你回去好好看旧约经文，尤其摩西五经你看个遍，要不然的话你既看不懂这个弥迦书，你也看不懂新约圣经。后来啊，25章当中啊，以色列人住在实情，百姓与摩亚女子行起淫乱啊，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利比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在那一天呢，因为瘟疫而死的有24000人。也就是说这个巴兰他很坏哈，啊，上帝呢借他说了预言，他也这个摩亚王也没办法，但是巴兰呢给摩亚王出了一个歪招，就是说啊， 你直接针对教会，针对上帝的子民，你是打不败他的。如何把教会从地上除掉呢？就是把教会跟上帝的这种关系搞成对立的关系，你把教会搞成淫妇。实际上在民数记二十五章讲了一场行淫，弟兄姊妹，那绝对不仅仅是肉体上的行淫，那是一场属灵的行淫。因为这女子勾引以色列人是为了干什么？让她参与异教的献祭，是异教的祭物。所以说上帝因为这个事情发了烈怒，在那天死了24000人。上帝让我们记起这件事情，让我们引以为戒。你要知道上帝恨什么，上帝最恨恶的是教会行淫。我再次强调一下，上帝最恨恶的是教会把世界的道理，把异教的道理引到教会。到那个时候，上帝和我们之间不再是那种彼此那种相爱的关系，那种亲密的关系，那种同在的关系，而成了敌人。到那时候上帝会灭我们。所以说上帝提醒啊，以色列人看那些事情，今天也提醒我们看这些事情啊。上帝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魔鬼，这世界的权势，他要对我们做什么，他对我们有怎样的诡计。他设法消灭我们，他设法破坏我们的信仰，他要更改圣经，他要压制真道在教会当中的传扬，他要逼着我们去行淫，在属灵上去混乱真理。然后这些事情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极甲，在民数记往后一直到约书亚记，又发生了很多事情，你去看一下。我们知道在那后来的时候，那一代出埃及的人全部死在旷野啊，除了有两个人活下来，但是那些人全部死在旷野，他们出了埃及却没有进入应许之地。就像很多基督徒信了耶稣受了洗，但是却过着属灵行淫的生活，以至于最后没有进入天国。所以说圣经告诉我们，在属灵上行淫是上帝最痛恨的事情。你就知道开头的时候在弥迦书第六章，上帝为什么说你来我们说说道理啊，我做了什么让你这么讨厌我？上帝最讨厌的就是混乱信仰，上帝最讨厌的就是更改福音，上帝最讨厌的就是属灵上的行淫，上帝最讨厌的就是不信他的话语。到极讲的时候，在约书亚第五章七节，你会发现那新生的一代受了割礼，在进攻这个耶利哥城之前，上帝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出去了，因为那地名叫极甲啊，极甲就是滚的意思。上帝借着洗礼，借着割礼，除掉了我们身上做奴隶的羞辱。接下来让这些圣人说，你们要思想这些圣，你们要去查考这些圣经，看这里有什么人，发生了什么事情，说了什么，上帝做了什么，上帝恩待了哪些人，上帝惩罚毁灭了哪些人。查考完这些圣经干什么？中文是说好让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但是原文没有这个作为，原文的意思是让你们知道什么是上帝的义。就那么再次说一下，这句话原文的意思是说，这些圣经啊不是跟你说别的事情，这些圣经也不讲为人处事，这些圣经最重要的一点，让你知道何为上帝的义，不是你我的义，不是人的义，不是行为称义，是何为上帝的义。这个义的这个词就是圣经所说的亚伯拉罕，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他为义，也是新约所说的义人，旧约所说的义人必因信得生。还有新约说，因为神的义正从这福音上显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说当我们回看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常常查考旧约圣经，我们要常常查考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 上帝为以色列人做过什么，上帝为教会做过什么，以及以色列人也好，以及在今天这边土地上中国的教会如何背叛了上帝，如何做了淫妇，如何做了让他感到痛恨的事情。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弥迦书第六章啊，上帝对他子民说话的时候，他强调的排在第一的就是信仰上的纯正，如同一个妻子要忠于她的丈夫，如同在婚姻当中一个妻子不可以离开这个丈夫去找别的男人去行淫，这是上帝对教会对我们最根本的要求。如果你不能在这种情况下持守着信仰，那么上帝不会与我们同在。我们来看第六节，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我们来看哈，这里原文圣经啊顺序有所不一样。原文圣经说，当献什么呢？啊，原文的意思是说，原文也没有说当献，原文说怎么办呢？就这个意思，大家懂吧？第六节以前呢是上帝他对教会说的话，从第六节开始呢是先知的一种第一人称的自述，或者说教会，或者说基督徒，或者说一个牧师，他在询问上帝，他在思考这些事情。原文没有说献什么，原文说怎么办呢？该怎么办啊？我该怎么办呢？啊，要说在今天呢，大家要看一看第六节。作为今天这片土地上的教会，你首先应该想，我们该怎么敬拜，我们该怎么聚会，我们该怎么讲道，我们该怎样朝见上帝啊？而且要知道，我们朝见的那位是耶和华，是至高者。那往上看，这是我们今天教会应该搞懂的事情。但是今天在中国有太多的教会搞不懂如何敬拜上帝，他以为盖一间高大的教堂，弄一个训练有素的唱诗班，在那里唱唱跳跳就是敬拜上帝，其实不是。而且第六节呢貌似跟摩西五经有冲突，因为摩西五经要求以色列人献什么？献燔祭。但这里说我们不能再这么做了，我们岂能再这么做呢？难道上帝的话语有冲突吗？所以说弟兄姊妹，律法上有献祭的条例，这个是必须遵守的，但是前提是你要搞明白上帝为什么让我们献祭，要搞明白你为什么来聚会，为什么来敬拜。上帝是给你讨要牛羊吗？上帝是给你讨要那些钱吗？答案是否定的。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第六节是一个第一人称的反省，也是每一个牧师，每一间教会，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在今天思考的，尤其是今天这片土地上的教会大大的偏离了敬拜的本质啊！今天这片土地上有很多的教会，那简直不能叫教会，那可以叫秋坛，异教的秋坛。第七节，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禾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答案是否定的。上帝不是说喜悦你献一只羊，不是说喜欢你啊整天献多少的钱，唱多么多么美妙的赞美诗。因为你就是给他千千万万的牛羊，你就是把那牛脂啊倒到河里成河的献给他，他也不喜悦。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哈，你会发现宏伟的基督教堂，精美的装修，训练有素的唱诗班，以及大把的金钱，弟兄姊妹，上帝不喜悦。所以今天很多这样的教会，三的教会被拆毁。实际上第七节呢，是上帝借着先知告诉我们，你认为上帝真的是没有吃的，他缺少这些吗？ 或者说上帝他穷，他没有钱，他需要你去给他这些东西让他吃。你以为他是像某些蠢货那种好大喜功的人吗？今天中国的教会把上帝当成了什么？弟兄们，如果上帝喜悦这种大场面、大场合、这种高大上的话，那么我觉得佛教的庙宇、伊斯兰教的清真寺、那些异教的那种什么佛像开光仪式更符合，因为你比这东西，你比不了那些异教。而且先知在这一节的时候，他一言道破信仰的本质，道破献祭的本质。献祭本质上是跟罪有关系。弟兄姊妹，但是在那个时代，以色列人把献祭当成一种功德。今天就像中国的一些三字教会所鼓吹、所宣扬的，把献祭和奉献做成了换取世俗祝福的一种手段，他们想跟上帝勾兑，他们想在上帝面前去换取什么？这本质上是另一种版本的行为诚意，啊，靠撒钱诚意，靠捐钱诚意。先知在告诉我们：你们真的认识到自己的罪吗？如果你们认识到不认识自己的罪，你为什么要献这一些？啊，这里呢第七节结合第六节结尾的，就是说这些牛羊真的能赎罪吗？弟兄们，在希伯来书十章当中，圣经告诉我们，这些祭物啊，是叫人每年怎么样想起罪来。也就是说，每次献祭的时候，你每次奉献的时候，你每次在教会崇拜的时候，不是让你想起你有多好，而是让我们想起我们有多亏欠上帝，我们里面有多败坏，我们里面的罪性有多么的深刻。教会在世界上应该所宣扬的是，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所有人都要赖恩得救，而不是所谓的靠自己的好行为去吸引人信主。如果一场敬拜、一场讲道、一场献祭，它没有这个认罪赎罪的成分，没有基督代赎的成分，这场聚会无效，这样的献祭无效。而且在这里的时候，上帝让你我们想一个问题，就是你犯罪了，你把一只跟你的罪没关系的羊献上，你觉得合适吗？以色列人犯罪了，今天你做了很多的恶，你整一大堆羊，整一大堆牛，宰了杀了，血喷的遍地都是，把油脂倒都是，你说哎呀，罪归给他们了，你觉得合适吗？你觉得合理吗？而且后边说，我岂可为啊？那叫什么？丁，你打开这。哦，对，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啊，为我献我的长子，为心中的罪恶献我神所生的吗？上帝让我们想想，你咋不把你儿子献上呢？你咋不把你的长子长女献上呢？啊，你来献别人，人家献一只羊。要说很多时候，我们像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一样，我们不知道这些献祭、这些聚会，他所讲述的真正的含义，是用耶稣的血来赎回我们。所以说，当献祭、当奉献、当你每周的聚会，你参加聚会成了一种功德，成了一种善行，成了你在上帝面前每天打卡的时候，这个教会已经沦为异教，这个基督徒已经成了异教徒，就跟你在世界上每天上班要跑到那里去打一个卡是一样的。你只是在履行你的义务，但是教会的存在是为了认罪和赎罪，是为了得到救恩。而且在这里的时候，先知告诉我们，那真正能代替我们死的是上帝的长子，就是那一位羔羊。而且先知非常诚实，先知说哈，你们献这些牛羊的时候，献这些千千万万的牛羊，这些成盒的油脂的时候，你想一个问题，你会不会把你儿子献上，因为你的罪， 先生说我不会啊，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上帝为了我们的罪他献上了他自己的儿子，在逾越节那天被杀死的羔羊就是他的儿子。所以说为什么在第六章开头的时候这位上帝如此的愤怒，说我们来讲讲理，我到底做了什么让你这么恨我。我们要时常思考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他的儿子为我们死了，他付出了人类绝对没有办法付出的代价，他成就了人永远没有办法成就的救恩，为了拯救我们。所以说一间教会要有信仰的实质，教会不是宣扬功德的教会，教会不是说像今天那些三字教会律法主义教会说啊，有宣扬我们的好行为，那是在亵渎上帝。教会是认罪悔改，祈求赦免，罪得赦免，进入永生的这样的教会。第八节，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所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就那么往下看哈，在讲第六章第八节之前呢，我们需要再回顾一下第七节，然后另外看一下以赛亚书第一章十一节。你去看以赛亚书第一章十一节的时候啊，也讲到跟弥迦书第六章相似的事情。以赛亚书一章十一节说啊，耶和华说：“你们献许多的祭物，与我有何益处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硕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贡品，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作罪孽右手严肃会我也不能忍。你们的月朔和节气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眼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面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罪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为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弟兄姊妹注意一个事情啊，就是说无论是弥迦书第六章的经文，还是去看以赛亚书第一章，你会发现在今天中国这片土地上有很多的人哈，多多的聚会，盖很大的教堂，有很大的唱诗班，整天所谓的服侍啊。但是上帝说我讨厌你们这样的聚会啊，上帝说你们奉献我看着也烦，你们聚会我看着也烦，你们聚的越多我看着越烦。因为什么？你们手上有杀人的血，你们不公义，知道吧？你们没有说这弥迦书第六章这所说的行公义、好怜悯、谦卑的与你们的上帝同行。也就是说，在今天的中国教会，有太多的教会，不光是三字教会，有太多的这个律法主义教会，是假冒伪善、是道德吃人的教会，是要求别人行出来、活出来的教会，是为西律站台、为恶人站台、为坏人站台的教会，反过来去欺压那些受害的、受冤屈的人。啊，昨天呢，有一个三字教会的一个过去的一个老朋友来找我，给我谈了很多事情，希望我能回去讲道。我说不好意思，我不会再回去了。为什么？弟兄姊妹，你要想一下，我们不能够在这种吃人的罪恶上有份。那位在三字节老朋友甚至给我提到，他们请了一个加贺型教会的传道人，他说：“哎呀，很多弟兄姊妹不满这个传道人整天讲政治，啊，讲一些负能量的东西，哎，我们听着很不高兴，希望他能改正一下啊。” 希望他别再光讲信心，好讲讲行为，讲讲行善。用那么今天中国的教会和中国很多所谓的基督徒在上帝眼中那简直像粪便一样恶心啊！他们告诉传道人，你在讲道的时候不要讲政治，人家什么时候讲政治，人家就是把一些每天所看到的罪恶所看到的事实稍微讲了一下，你就说人家讲政治，你就要求人家闭嘴，你是什么东西啊？弥迦书第六章这第七节告诉我们，原文说人呢、啊、就是你作为一个人呀、啊，你应该知道什么叫神的公义，你应该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因为你有圣经，你有真理，你是基督徒。但是在今天哈，中国有很多教会，有很多牧师，有很多基督徒，他的这种是非观公义观连外邦人都不如。弟兄姊妹，你知道就在我们庆祝除夕夜的时候，有多少受苦的人，有多少受冤屈的人，他们家人无法团聚，他们妻离子散，他们为了起码的权益在奔走，无人为他说话。有很多的三字教会，有很多的中国所谓的基督徒竟然说，你不要讲这些负能量的东西，你不要抹黑我们的国家。弟兄姊妹，人若不悔改必然入地狱。因信称义的背后，因信称义之后，人会有最起码的公义。你哪怕出于恐惧，你不敢说，你也不要拦阻别人去申冤。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啊，凡是对传的人说啊，你不要讲这个，你不要讲那个，你不要讲政治，你不要讲负能量，我告诉你，都是假基督徒，都是假教会，那样人不要再去理他们，免得上帝把你跟他一块毁灭。所以说这些道德吃人的假基督徒、假牧师、假教会，他就是天天聚，年年聚，每时都聚，天天唱诗，天天奉献，神不与他们同在，因为你已经失去了起码做人的这种基本啊，这种良心是上帝放在每一个人心里的，甚至连外邦人都懂。为什么基督徒不懂呢？是因为你装不懂。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今天的三字教会和很多的律法主义生命神学，他们整天讲爱，讲包容，讲你要活出来，你不要光讲出来，但是你会发现他从来不提公义的事情，他从来不为那些受苦的申冤，哪怕说半句公道话都没有。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如果一种行为，一种所谓的善行里边没有公义的成分，那么这种行为一定是恶的，一定是上帝所憎恶的。基督徒不要冷血，基督徒不要为恶人站台，基督徒不要在那些受苦的弟兄姊妹、那些受苦的人身上再踩一脚，再吐上一口唾沫，因为上帝痛恨这样的行为。所以说无论讲到怜悯的时候，在登山宝训当中也提到啊，说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而且呢，弟兄姊妹，弟兄看一下这里，你看一下这个第八节的经文，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原文的意思是世人啊，上帝已经指示你什么是好的。也就是说弟兄姊妹，首先一个层面，无论是基督徒还是外邦人还是整个普世的人，其实人心里都知道什么是好的，人心里都知道有报应，人心里都知道有一天会有审判，只是你不说啊。你既然知道这些，你就知道他向你要什么，他不要虚假的敬拜，他不要虚假的和谐，他希望你讲两句真话，他希望你为那些受逼迫的弟兄姊妹，那些受冤屈的人，能够最起码讲两句公道的话，为他们祷告一下，为他们申冤一下，哪怕一句祷告，一句实话也可以。 他说只要你啊，原文的意思只要你，原文的意思是做的公义，就是做事公义。今天这个时代做事不公义，更可恶的是今天教会里面做事不公义啊。碰到这个坏人和恶人斗争的时候，告诉这个受害者，你让一步吧，啊，大家海阔天空吧，你让一步吧。今天有我这两天听到最恶心一句话是有一个女的讲的，说什么你要学会与黑暗和解，当你与黑暗和解的时候，黑暗就不再黑暗，这不放狗屁吗？啊，这不就教基督徒今天换句话来说，让你跟世界行淫，让你跟西律行淫，让你变成这个世界，变成这个体制的一部分。而且呢，行公义就是做事公义，好怜悯就是喜爱怜悯，怜悯那受冤屈的，怜悯那些被压迫的弟兄姊妹，被欺压的弟兄姊妹，被关起来受苦的弟兄姊妹。最重要的是你做这所有的事情的时候，你永远记住是神在你里面做的，是因为神与你同行，你才有这样的公义，才有这样的怜悯。你一定要谦卑，因为这公义不是你自己的好行为。所以说这个六章第八节告诉我们，教会面对世界的时候，教会面对世界的罪恶的时候，你的心态，你的底线，你的原则，你该怎么说，你该怎么做，都写在这里。而且你往下看的时候哈，当提到谦卑的与你的上帝同行的时候，第一个呢，你要知道你不过是罪人，你从前是这罪恶世界罪恶体制的一部分，你无善可陈。不要再去宣扬啊，我们教会的好行为，我们的道德，我们的标准。你要与你的上帝同行啊，以诺与上帝同行，以诺得到上帝的喜悦，在新约的时候教会与上帝同行，我们的上帝是以马内利的上帝。这句话不单向世人呼喊，你不要捂住耳朵不知道，这句话更重要的是向我们教会，向我们基督徒呼喊。信主之后要有起码的公义心，你先别谈你什么好行为，没有公义，没有上帝的那种是非观念，没有真理，不要谈好行为。第九节，耶和华向这城呼叫，智慧人必敬畏他的名，你们当听是谁派定行杖的惩罚。在这里的时候哈，第九节之前所有的呼喊，所有的控告，所有上帝的那种愤怒，上帝的话语，都是向这城，都是向以色列人，都是向我们，向教会的呼喊。一定会有智慧人，就是神所喜悦，神所拣选，神赐予圣灵，他自己也愿意顺服的人，会把这些话听进去，并且会敬畏上帝的名，敬畏耶稣的名。而且我们把这句话扩展得更远，今天上帝的这些话也向这个世界呼喊，向这个国家，向这片土地呼喊，必有智慧人，总有人会信，总有人会得救，总有人会听你这些话，他们会尊重耶稣基督的名，而不是继续妄称，继续打着上帝的旗号去作恶。而且呢，我们要留意，有一天上帝一定会惩罚那一位能降灾能惩罚的全能者，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万王之王。第十节，恶人家中不仍有非义之财和可恶的小升斗吗？我们来看这里哈，前面说啊，这些话语啊，总有人会听，总有人会信，一定有人会得救，一定有人会悔改，不再吃人，不再不公义。但是有大多数人会继续作恶，有很多中国基督教圈的人，那些假教会假牧师假基督徒，他们会继续作恶，他们的钱财是不义之财，他的名声 是通过吞吃别人啊，是通过诽谤别人传假道祸来的。那些三字教会的奉献，那些三字教会的钱财，不是靠着正当的圣经真理呼召来的，而是用欺骗勾引的方式夺取的寡妇的工价。所以说事实上这话说的如此明白啊，连外邦人都能听懂，连不信的人都能听懂，但是教会里面还是有人会继续作恶，继续诡诈啊，继续骗，继续坑，继续做搅屎棍子。这种人在今天的基督教世界还广受 为人广受欢迎。而且呢，恶人的家中，恶人的教会里面呢，除了有这种不义之财之外，还有一种物品叫什么，可恶的什么小升斗。这个小升斗是干什么用的？这个小升斗啊，就你卖给他的时候吧，他用的是小斗，然后他卖给你的时候啊，用的是大斗，标准的斗，就是圣经说的两样的砝码，两样的标准，让别人活出来行出来。你要有爱，你要包容，咱自己从来不包容，从来没有爱啊！你不要光讲，你要活出来。今天中国基督教圈子充满这种畜生太多了，尤其在三字教会，在律法主义和生命神学教会，这种畜类充遍了中国的基督教世界。上帝说这些钱财是可憎的，这些人是恶人，他们的这种标准，他们这种讲论是可恶的小升斗，玩双重标准，跟这个世界一样。谁讲，我若用不公道的天平和鬼囊中诡诈的砝码，岂可算为清洁呢？诗人呀，以第一人称宣告，教会也应该有这样的宣告和信仰告白。首先呢，在这里呢，基督徒要明白一点，你若继续哈跟上面第十节一样玩那种双标啊，玩那种双重标准啊，留着你那小升斗啊，你这两样的砝码，你不公义啊，你连圣经当中所说的起码的公义也没有，你让受害者跟害人者和解啊，让一步吃点亏，这事算了。你里面有诡诈，那么你不能算为清洁，那么你不能算为教会，那么你不能算为基督徒，那么你没有办法逃脱审判。那位主一定会拆毁这样的教会，击杀这样的基督徒，把他逐出上帝的国度，怎能逃罪呢？弟兄姊妹，换而言之啊，弟兄姊妹，在基督徒因信称义之后，在基督徒受洗之后，你先别谈什么善行好行为，你先把你里面那种不公义、那种双重标准以及那种诡诈通通的求神给你拿走。若不然的话，你不能算为清洁，你不能算为无罪，你仍然进不了神的国，你逃脱不了上帝的审判。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思考的事情。十二节，城里的富户满行强暴，其中的居民也说谎言，口中的舌头是诡诈的。这里弟兄姊妹，他给我们啊，昨就是说主日的时候讲的那个弥迦书的第四章是它的用法是一样的。在原文不是说城里的富户，在原文是说他的富户，是一个单数，指一个女子，指的是西安耶路撒冷，在今天呢，指的可以引申到这片土地上很多的教会啊。上帝把教会啊，把一些人哈，无论是真的教会还是假的教会，他都看成一个女人，看成一个整体。他说啊，在那的教会啊，他里面那些富人呀，有名望的人呀，实际上是充满了强暴，到处行强暴，到处吃人呀，吞吃人呀，就像弥迦说前面的几章说的，把人骨头剃掉啊，把人切成筷子要下锅啊，道德吃人。而且呢，其中这些居民啊，爱什么？爱谎言，喜欢谎言哈，喜欢说谎，不承认事实，口中的舌头是什么？ 全是鬼诈。昨天那位劝我回到三字教会啊去讲道的，让我跟他们和好的那位老朋友，说实话，他在三字教会里边已经算是最诚实的了，啊，已经是在三字教会里边，虽然三字教会不好，他在里边已经算顶级了，但是就是他也免不了说谎话。他昨天是来做我工作的，让我回去继续跟他们对勾兑啊。所以说呢，你会发现人在假教会里面，除了吃人，除了强暴，除了说谎，除了诡诈，你没办法逃脱这些东西，你知道吗？为什么让你出来？你在里面你就得继续这样下去。你到了一个真教会，一个真教会，哪怕你本来强暴，本来说谎，本来诡诈，还有个真正的牧师管着你，还有一群真正的基督徒在监督着你，啊，在帮助你一起悔改。但是你在这样的假教会里面，你永远改不了。我告诉你，最终在这种三个教会里边，这种律法主义教会，你会发现吃人的人成了富户，成了占多少人支持的人，那其他人被迫跟着行淫，没有办法啊。而且你会发现创世纪第六章当中洪水灭世界之前那种强暴已经渗透到教会里面，所以你们要出来。六章十三节呢讲到对假教会、假牧师、假基督徒的惩罚，因此我击打你，使你的伤痕甚重，使你因你的罪恶荒凉。上帝一定会揍你啊，把你拆掉，使你荒凉成为荒场。哎，为什么教会怎么能荒凉呢？因为你有罪呀。你的这些罪恶、这些诡诈、这些吃人、这些小小可恶的小牲口，将成为上帝毁灭你的原因。十四节，你要吃却吃不饱，你的虚弱必显在你们中间，你必挪去不得救护，所救护的我必交给刀剑。大家听好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原文的意思是你要吃却吃不饱。你的胃一定是空的，原文的意思指的你的胃啊是空的，啊，而且呢你会被挪移，大家想到没有？以色列人会被什么？被掳到巴比伦，怎么样？还没法逃，有逃的抓回来给你杀了，给你宰了。那个时代向南国犹大说，在今天向中国的教会说，这里讲到上帝会用战争、饥荒。来拆毁你。在列王记下二十五章当中哈，当时呢耶路撒冷被攻破，这所有的兵丁啊就跑了，这个王也跑了，最后这个加勒底的军队追上，在耶利哥平原追上了他啊，他们拿住这位王哈，带到巴比伦王审判他，把西底家的众子杀掉，然后把他的眼睛剜掉，用铜链应该是穿过他的肩膀，把他像狗一样拴到巴比伦，而且最终有些逃脱的最终也会被抓回去杀掉，交付刀剑。圣经说哈，一间虚假的教会，一间恶人掌权的教会，一间不公义作恶啊，以恶人以搅屎棍子为主要人群啊，在那里做掌管的教会呢必然会灭亡，其中的人呀，甚至不能得救。啊，你就是逃出来，也给你抓回去，交付刀剑。他说：“不要再在三字教会混了啊！碰到那律法主义那些吃人的，赶快出来，免得跟他一块毁灭。”十五节，你必撒种，却不得收割；踹橄榄，却不得油抹身；踹葡萄，却不得酒喝。这句话什么意思呢？首先你要注意一点哈，这撒种啊、收割啊，这指的是传福音、牧养、讲道、聚会。今天三次教会天天传、天天讲啊，上公交车上都发福音单张，但却收不到真信徒。很多时候真信徒没收来，异教徒收了不少，嚼着棍子收了一大堆，吃人的恶人收了一大堆。后边说这个踹橄榄不得油抹身，踹葡萄不得酒喝，是什么意思？这橄榄油啊以及葡萄 和酒啊，这五谷新酒啊，在旧约当中是对上帝对以色列的祝福，也对教会的祝福。你看创世纪27章28节讲到，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申命记7章13节说啊，他必爱你，赐福你，使你人数增多，也必使你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给你的土地上赐福你身所生的所产的，并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羔羊。也就是说，一间不公义的教会，一间没有真理的教会，将会失去上帝的祝福啊，他不再有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他里边的真正相信的会越来越少啊，有一些可能会出来离开他们。就像申命记28章啊所说的啊，种的多收的少，被蝗虫吃光了啊，种葡萄园不收葡萄啊，被虫子吃了，有橄榄不得抹油啊，不熟自落了，生的儿女不算是你的，必被掳去，你所有的树木和你田里的出产必被蝗虫所吃。这些教会今天很有意思，这些三个教会啊正在被西律一间一间的拆毁。也就是说，这些假教会不再复兴，得救的人不再加给你，你也不再得到医治，也不会有真正的信徒和新人再赐给你。为什么呢？16节讲明原因，因为你守暗例的恶规，行亚哈家一切所行的，顺从他们的计谋，因此我必使你荒凉，使你的居民令人嗤笑，你们也必担当我民的羞辱。很简单，你不配啊。为什么弟兄姊妹？我们来注意16节哈，讲到今天中国教会的很多恶行。第一个，他守的不是真理，他守什么？案例的恶规。我们来看哈，也就是说呢，这牵扯到在信仰上淫乱，在属灵上行淫，在真道上混乱。前面的6章1到3节，上帝在控诉我到底做了什么让你厌烦呢？你为什么行淫呢？接下来开始讲以色列的罪恶，讲教会的罪恶。这个案例啊，你去看一下列王记下16章23节啊，往后。这个案例啊，圣经说啊，他在以色列做王，做以色列王12年，在德萨做王6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注意一点哈，因他行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行的，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人的那罪。以虚无的神也惹动耶和华怒气。这个案例跟这个耶罗伯安有关系哈。耶罗伯安呢，弟兄姊妹去看列王记上的12章26节，这些话你都要去看圣经。上帝当时啊，把以色列的这个分为南国和北国，12个支派呢给耶罗10个支派给耶罗伯安，另外2个支派呢仍然留给大卫的后裔。这个耶罗伯安其实他不信，他是个恶人。他说：“恐怕这国仍归大卫家。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就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波罗安，就把我杀了。”啊，所以他想了个办法，在政治上的考量哈，他造了2个金牛犊，说啊：“以色列人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啊，实在去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啊。这2个金牛犊呢，一只安在伯特利，一只安在但。这是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牛犊，什么意思呢？大致意思就是说啊，聚会太麻烦了，啊，在家聚会就行了。还有一点就是说啊，一人用这个金牛犊啊来代替上帝，代替耶稣。这个金牛犊你会发现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出现过，在列王记的时候仍然有。这个金牛犊啊，金牛怎么样？在今天的含义啊，他把以色列人陷在罪里，为什么？他可以牵扯到基督教世界很多的问题。尤其有点的时候，金牛犊哈，实际上你会发现，金牛犊在那个时代是埃及的神，埃及以牛犊为神啊。今天你去看在华尔街也有一个金牛犊，金牛犊的本质上是金钱崇拜、利益崇拜、成功神学，
信耶稣得好处，
使以色列人有贪心，使基督徒有贪心，使基督徒不单单的敬拜上帝。今天在中国的基督教世界有着无数的金牛犊，有很多的教会在侍奉金牛犊。所以说这个耶罗伯安啊，这个他影响了案例，所以说你们行案例的恶规，就是这个意思。后边说还有亚哈家一切所行的，讲到另外一个王亚哈和他的家哈。这个亚哈呢，他做王22年。神说亚哈的儿，这个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啊，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犯的罪，也要说有那个金牛犊的罪哈。神说他还以为轻啊，他嫌犯的不够，又娶了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喜别为妻，去侍奉巴利。他娶了一个异教的女祭司，后来说呢，在撒玛利亚盖巴利庙，在巴利筑坛，在庙里为巴利筑坛，又做亚舍拉。亚舍拉呢是一位女神，所以说他惹动耶和华的怒气，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上帝讲了两个典型的人物。在这里的时候讲到教会的另一宗罪恶，就是教会当中引入了异教的风俗，引入了异教的崇拜，甚至把异教的女神引进来。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今天很多的中国教会哈，里面挂着伟人像啊，有的时候呢，那牧师讲台的时候呢，他会崇拜伟人啊，有很多的男神女神各种神。在中国很多的教会弟兄姊妹啊，那都不能叫教会，你称作巴黎庙更合适啊，在里边唱着赞歌啊，崇拜着伟人。所以说讲到这两种的时候，弟兄姊妹，当今天的中国的基督徒，如果你发现啊，你所在的教会有这两种情况出现的话，你就要出来，因为上帝一定会灭这种教会，你在其中不能得救。而我们今天呢，也要远离这种事情，不要顺从他们的恶魔，不要顺从他们的这种罪恶的崇拜。后边的时候啊，你看一下后边的时候呢，这一节后边说，因此我必使你荒凉，使你的居民令人嗤笑，你们也必担当我民的羞辱。第一呢，上帝说他会让这样的教会荒凉，被拆毁哈，在世人面前被羞辱。而且原文说他的居民啊，也是一个用女人的这个形象来形容，就是说他里面那些信徒啊，也会被世人嘲笑，成为被世人羞辱的对象，这些人也会担当羞辱。就是申命记当中啊，申命记28章37节所说的，你在耶和华领你到的各国中要令人惊骇笑谈讥笑。弟兄姊妹，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啊，在世界上成了笑柄，并不是为义受逼迫，乃是为罪受刑罚啊，天天作恶，天天祷告，还说上帝怎么祝福我呢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哈，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弥迦书第6章的时候，我们还是坚持我们的看见，我们把这里第6章的经文啊，在今天指向我们这片土地上的教会，作为对我们的警醒。我们时刻要思想哈，上帝恨什么，上帝爱什么，教会不要与世界行淫，不要与西律行淫。而且我们要知道聚会敬拜和奉献的本质是什么，不是为了自义，不是为了作为善功，而是为了赎罪，而是为了真理。再往后的时候呢，这个弥迦书啊第6章和这个第8节的时候讲到啊，世人呢、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的时候，他向你要的是什么的时候，这些经文基督徒要记住啊，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就是说作为世人 或者基督徒还是世人，人都有上帝给人的良知在里面，人都知道上帝要什么。你要有起码的公义，你要怜悯那些受苦受冤屈的，为他们祷告，为他们发声，然后存着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这是我们在信主之后所必须让上帝为我们完成的转变。先不要提什么好行为，先不要提什么善行，先有起码的公义和怜悯再说，先谦卑下来再说。再往后的时候呢，第九节往后到十六节的时候，讲到教会的罪恶，以及讲到上帝必然会拆毁那些假教会，毁灭杀戮那些假冒伪善的人。所以说在今天呢，在这个今天大年的初一哈，我们奉上帝的名啊，奉上帝的旨意立起帐篷开始聚会的时候，在这一年的开头呢，将上帝的话语求神印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教会能够得到复兴，得蒙祝福，而不是招惹上帝的愤怒。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好，我们起立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完成以上的聚会，在今天的时候求你祝福我们，保守我们，使我们在你面前因信称义，使我们蒙你的喜悦，使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免得陷入邪恶，免得成为假冒伪善的人，免得被你所毁灭。求你祝福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